几次跟各位思想到旧约的真理，特别是想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这个人物，他所写的书记，那是主前1357年前的事了，所以到现在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那是很久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这些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这些历史读来只是作为研究的资料之用吗？不，这些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旧约的圣经，这个圣经分旧约跟新约，当我们特别查考旧约，传讲旧约那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了解新约的真道。以色列人他们不过是今天我们做教会的，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影儿，在那个影儿里面，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更认识我们这个实体，这个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温故知新，读旧约更能够知道新约，那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上回我跟各位思想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读了约旦河，怎么样进攻耶利哥城，有一个完全的得胜。今天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看见他们有一次的惨败，而又如何的恢复。从他们的胜利当中，我们自然可以得到教训，从他们的失败里面，我们也更能够看见我们今天当要学习的功课。有人说，一个聪明人啊，是在别人头上找经验的，一个傻瓜是在自己的头上找经验。我们读以色列历史，他们怎么样的失败，我们就知道怎样避免可以不失败。我们现在来读圣经，请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在旧约圣经的269面这两段版本的，请各位都翻到约书亚记第七章，而且读完了以后，请你不要把它合起来，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读。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盼望下一次读啊，下一节的时候你们要读整齐一点。再来一次，第二节请你们读来。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进在爱城人面前逃跑。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耶稣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照往上。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惨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们的圣经先读在这里，请你不要合起来。约书亚记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事实。今天我要分三段来讲，第一，是谁失败了？第二，他们失败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失败的？什么原因？第三，如何转败为胜呢？谁失败了？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弟兄姐妹，谁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那当然不错，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我刚才说了，这是主前1375年前的事，以色列人失败了。上帝感动他的仆人，把这一段事情记载下来，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这是个历史的事实，是以色列那个失败史。这里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头一站的进攻就是耶利哥城，因为神应许了他们，凡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神要赐给他们。他们的脚掌踏到了耶利哥城，就归他们的。现在他们前面的第二个据点要攻击的，很明显的就是爱城。你去看那个以色列的地图就晓得，就在爱城，就在这个耶利哥城的西边一点，西南边一点，靠近伯特利只有2英里的地方，这是他们攻击的第二个据点要攻击的。他们先有人去窥探，去勘察那个地方，回来就向他们的这个领袖约书亚报告说，那个城没有什么坚固，那里的人也不怎么多，不像这个耶利哥城，所以我们不必劳师动众，只要去个2000-3000人呢、就可以把它打下来了。约书亚说，好啊，你们去吧。他们就去了2000-3000人，就去攻取爱城。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进攻的时候，里面的守军出来一接战，他们就败了，就转背逃跑。他们就一直追赶，追到下坡，因为那个耶利哥城是造在一个高地上面，追到下坡的地方，把他们全军都杀败，36人丧命。他们回来，消息传到营中，那里说以色列人的心消化如水。你去年2章11节有同样的话，那时候是形容迦南人，他们听见以色列人来了，耶和华上帝要把这地交出去，那时所有迦南地的人，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现在倒转过来，以色列人这胜利者，他们变成失败者，他们的心消化如水，因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哦，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的心消化如水，提到撒旦魔鬼我们就发抖，就害怕他的攻击，我们就抵挡不住。那不但外面败了，里面败得更惨啊，不但外面死了人啊，打了败仗，约书亚和那些长老们起来，头蒙灰尘，衣服撕裂，就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俯伏求问，求神恩待。他就在那里说，我看他里面也带了一点怨言，也不了解，也不懂为什么，为何，上帝啊，您为何把我们从约旦河的东边带过来呢？我们为何败在仇敌的面前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如住在那边不过来还好。哦，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就说上帝啊，为什么，为何，好像怪上帝不对一样的啊。然后他就说，上帝啊，这时候迦南地人听到了以后，他们必是来起来四面的把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灭族之祸的危险，那时候我们被消灭之后，你和你的大名要怎么办呢？就在耶和华面前伏伏。在这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失败的光景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弟兄姊妹，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一个失败的人的光景这个样子，那想到我们今天自己怎么样？那你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说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关系，这个圣经我们不必读；如果没有关系，上帝不必把那个圣经还留在这里这个圣经上面，那就把那一部分去掉了。你读罗马书，你往下读，读新约，你读到第二章28、29节那里怎么说？说那些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些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唯独里面做犹太人的，唯独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割礼，才是真犹太人。犹太这个名字是他们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他们被仇敌掳掠去来以后才有这个名字，被掳归回之后才有犹太这个名字，以前不是叫犹大就叫以色列，对不对？谁是被掳归回的人？谁是从撒旦的权下被救出来的？谁是从黑暗里面出来归向光明的？谁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迁到神爱子国度里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叫做真犹太人呢，是真受割礼的。你读罗马书第九章说，那一些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这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一个历史读读研究一下得一点资料，那个益处太少。今天我们读是读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呀，是读到我们的心中来，那才有意思啊。以色列人那些肉生生的失败了，我们看我们今天在灵里生的，在神所应许的应许而生的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啊，对不对？谁是王啊？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得好清楚，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接受他在他心中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做了万王之王的儿女啊。万王之王的儿女是什么？是王子啊，是王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地方很好，在什么地方？王子街 Prince Street， 感谢主，都是王子啊。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做王子的怎么样？在圣经上帝的光中，我们看来我们是得胜啊，我们是失败，我们的光景如何？那我们要看看他们怎么样失败了。 OK， 失败的原因在何处？我们往下读，请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十节，我们要从10到12节我来读。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什么？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怎么样啊？同在了。这里说得很清楚哦，约书亚在那里不但是他的百姓外面失败，那里面的忧惧更可怕。如果上帝不同在，他们还能够继续进迦南，把迦南地方能够占有吗？如果神的膀臂缩短，不与他们同在，那些强大的敌人他们还能够战胜吗？如果他们成了被咒诅的，那他们还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宝贝的真理。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成为一个被咒诅的，好可怕，好可怕的一件事。如果你我没有罪，尽管仇敌的咒诅不能临到我们，你记得吗？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们在一个地方扎营的时候，有人请一个先知来咒诅他们，请巴兰，你还记得吗？巴兰来了，贪心的巴兰因为钱财来，看见以色列百姓 那个王告诉他说，你帮我咒诅这些百姓。结果他的咒诅怎么样？变成祝福。他一开口，圣灵管制他，尽说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话。哦，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罪，我们靠神站立得稳，仇敌要咒诅我，人要咒诅你，不要害怕。那神要把咒诅变成祝福。相反的，我们什么时候有罪，我们就变成被咒诅。好可怕的一件事。上帝就指出来了，当他们匍匐在神的面前，神就说，约书亚，你为什么匍匐在我的面前这样呢？约书亚，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什么叫犯了罪？罪的定义怎么说？是大罪啊，是小罪啊，是一个罪啊，是两个罪？下面说，违背了我所吩咐的话。什么时候人违背上帝的话，就是罪，就是这么简单。从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违背上帝的话就成了罪，罪就成变成了咒诅。他说，我吩咐他们不当拿的，他们毁了这月，他们有人拿，是他们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它收藏起来。神说的话，神这样定规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说他们行偷窃又行诡诈，又隐藏罪恶。偷窃，那偷窃了什么？我念两节的圣经给你们听哈。这里说啊，十九节第七章，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以色列，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他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这个就是把那个罪弄清楚，是什么样的罪，是怎么样的经过。原来他们攻取爱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名叫亚干，他看见那里面的财物，什么一件士拿地的美衣。士拿是什么地方呢？士拿的就是巴比伦的另外一个名字，巴比伦出美好的衣服，士拿地的衣服。然后看见一条的金子，金晃晃的，看见一条的银子，亮晶晶的金子、银子、美衣。他一看见以后怎么样？下面说，我就贪爱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把它拿了，然后呢，把它藏在他的帐篷里面。所以上帝说，他们偷窃行诡诈又收藏。弟兄姊妹，也许你想说，我们今天偷窃什么？我们怎么行了诡诈？我们怎么样的收藏？圣经上面有话说，我们来看看吧。诗篇第29篇第一节第二节那里怎么说？他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因着耶和华的名将荣耀归给他，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基督徒传道人常常偷窃的一件事是什么？偷窃神的荣耀，不把神的荣耀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世人，圣经上说，罗马书第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做什么？亏缺神的荣耀。基督徒犯罪做什么？偷窃神的荣耀。哎呀，我们把一位我们所得的今天是什么？我的荣耀。我今天成了什么人？是我的荣耀。我们是什么？我的荣耀。我们有什么？我的荣耀。我们能夸口的自己的荣耀，不把荣耀归给上帝， 上帝他本身就是荣耀的神，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第二首，那一位荣耀的神，从他那里我们人被造的就是要反射神的荣耀，荣耀他的圣名。我们把他的荣耀拿来就是偷窃神的荣耀，那是我们常犯的一个罪。愿神光照我们，我们没有读神的话，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还不以为然呢，我们不觉得啊，那是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读神的话，诗篇说神的众子们啊，你们当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把荣耀归给谁了？不信神的人把荣耀归给自己，不信神的人把荣耀归给偶像，归他们所造的雕刻的。我们今天把荣耀归给谁？我们今天把荣耀归给自己。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乃是神的恩才成的，所有一切是神的恩典，连我们做神的工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般基督徒的思想说，我们得救，哎呀感谢你主耶稣，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舍命流血把我救出来，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呢，对不对？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说，我们今天侍奉神，为他做一点工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晓得这个真理，不懂得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像做了工，哇，上帝，这是我为你做的，假如我不为你做，这个工就不能成就，假如不我没有我就不行，那完全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呢。罗马书第11章33、34、35、36那四节你去看，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晓得他的心，谁做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然后让神来还他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万有也都依靠他，万有都应该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全能的，他全智慧的，他什么都能做，我们不做他照样能做的，那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做一点什么，那是神特别的恩典。神可以叫别人做，他可以不叫你做，不叫我做。什么恩典？因为我们在这一位荣耀的神的永世的大计划里面，永恒的工作里面，我们有一点份，那不是他的恩典。不但如此，恩典是叫我们做这事的时候，就可以在我们极其有限的这个年日里来操练，来锻炼我们，来增长我们的生命和德性。我们不工作，我们不侍奉，你怎么能够操练什么叫信心，什么叫忍耐，什么叫温柔，什么叫节制，你根本操练不到。唯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操练说什么叫信心，什么叫有爱心，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忍耐什么叫会生老练啊，这一些的美德在侍奉当中因着神的带领磨练，哇，我们的生命就长进。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决定我们那永恒的价值，我们在那永世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少一个分量，你说不是恩典吗？真是恩典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晓得啊，我们真的不晓得啊，不晓得我们今天侍奉神，神给我们一个工作在这侍奉他，不是说他不能做我们来做，不是说他我们不做神的工作不能成就。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例子，以利亚先知大有能力，他有一天在那加密山上做了一件大事，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心他们摇晃不定啊，究竟耶和华是上帝啊，还是迦南人拜的那个巴利是神啊，哎呀他们的道德败坏啊，可怜得很啊。在这时候神兴起一位仆人，大有能力的以利亚，叫那些假先知到山上去，巴利的先知，结果他在那里祷告，他献祭蒙神垂听，有火降下来把祭物 烧了，他亲手抓住那些假先知把他们杀了，他祷告三年连六个月没下雨的雨下在地上啊， 哎呀，以色列人的心都转向神，说唯独耶和华神，唯独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做了一件大事啊，真是。但是后来他听见说有人要他的命，他就起来逃跑，跑了好远，躲在一个洞里面。耶和华上帝问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他在那里说，耶和华上帝啊，以色列人都背弃你，离开你，敬拜巴力假神，唯有我为你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他们还要我的命。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以利亚，我在以色列人当中还留下了7000人，他们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跟巴力亲嘴的，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做了这么大的事？你以为你只有你一个人守住了真道，对不对？哎呀，以利亚那一位先知在他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一个机会啊。他之所以成为以利亚，就是因为神特别恩待他。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认识，把荣耀归自己。我们今天是怎样的一个人，说哦，你看我多了不起，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服侍他的人一个基本的认识，很宝贝，我念给你们听哈。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在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第9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了，主人还谢谢他吗？第10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感谢主。我们在神的话语光照中就看见说自己的亏欠，神啊，求你恩待我，让我从今天起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如果有人您我做了什么，如果您接着他的口鼓励我帮助我，那是你的恩典，我要把你的荣耀归给上帝。正如诗篇29篇说的，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归给神，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然后我们常容易偷窃的一件事，偷窃什么？偷窃上帝的钱财，有没有？马拉基书就明明说了，上帝自己向他的百姓说，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岂可夺取神之物呢？那些百姓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了神的物呢？他说，你们就是在当拉的1/10和当献的财物上面夺取偷取我的财物，所以咒诅临到你们。上帝的话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将当拉的1/10拿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啊。上帝的话这样说的，明明说的。偷窃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这样的经验，偷窃神的1/10。我以前常跟神讲道理，我说，上神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我都不分嘛。尤其我做神学生的时候好苦啊，我们两夫妻带一个孩子 Joseph 那时候才生，哎呀好穷啊，38年前的事啊，好穷苦，那时候全台湾都穷啊，我们做神学生的更穷啊，辞去自己的工作，有的一点钱都用光光了，所以还要拿出个1/10来。我说，神啊，这拿出就没有了，因为我这一点钱，这个也是你所给我的。但是心里不平安，你说你偷窃神的物，好，把它拿出来，后来拿出来放在这里，看这里怎么样啊？又讲价又讨价还价了，说好，我拿着你，这个不随便我自己用了，这个为着你的缘故才用啊，这个不奉献出去，但是把它拿出来摆在另外一个地方，虽然很少，但是为这个用，我那个就算在1/10里面好了。这个神说，你偷窃我的物，把它拿出来， 感谢上帝，学会那个功课。38年来，神没有叫我缺少。38年来，我的儿女没有缺少。38年，我教导我的儿女们说，当他们刚刚开始打头一天的工，头一次的工，赚头一次的钱，把你们的1/10奉献给神，甚至于把你们头一次头一月所赚的奉献给神，你看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弟兄姊妹，连奉献是一个恩典，许多人不晓得奉献是恩典。我们献给他是因为缺神缺少吗？神说万有是本于他呀，他说有就有，他万有是他造的，当然本他本于他而造的，万有也是依靠他，因为他因着他的命令托住今天万有，万有才存在，万有应该归给他。我们奉献神悦纳不悦纳还是一件事呢，是不是从我们心里奉献的？因为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献是献一个心，神要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那个钱，真的。神看了我们那个心以后，他说我倾覆于你们，你是真心实意的，甚至于无处可容。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1/10的奉献上面做这样的见证。今天有人说我们是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旧约时代，我们不受那个律法的限制，对不对？我们有借口。但是圣经上帝的话怎么说啊？你去年马太福音有一次主耶稣跟他们谈话，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假冒为善啊，你们说把你们的钱财做了隔耳板，做了贡献了，就不要孝敬父母了。他说我告诉你们，孝敬父母是应当的，你们当拿给神的财物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省察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偷窃神的财，所以我们不能蒙福。不但如此，我们也偷窃神的时间，我们也偷窃神的这个智慧，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为神用，为自己使用。今天多少人偷窃神的时间？使徒行传第17章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把他们叫他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上面说定准了他们活在世上的年岁。请问你的时间，我的时间，我们年岁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哪一个人能够用他的忧虑使他的寿数增加一刻呢？这是主耶稣讲的。但是我们却把时间拿来自己用，我们自己用了。哎呀，那些好多的时间被我们浪费掉，那些该用在主身侍奉上的时间我们把它扣掉，别的时间都有时间，唯独读经祷告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别的事情都有时间做，唯独敬拜神没有时间，别的事情都有时间做。你看这几天的培灵聚会上，你看见这叫弯曲一年一读的研经培灵大会，什么大会？那小毛两三只还什么大会，什么小会都够不上。第一天晚上70几个人，是10几个教会联合的聚会。你说基督徒没有偷窃神的时间吗？这叫丰盛的灵宴，说得好听，骗自己啊！丰盛的灵宴为什么不领取啊？到哪里去了？人到哪里去了？人偷窃神的时间，人还不晓得。然后说有一天神要跟我算账，说我给你那些年日时间你怎么用的？我给你的精力你怎么用的？我给你的恩赐你怎么用的？浪费偷窃神的时间，哎呀，我们平常不晓得，好像亚干一样啊，认为把它据为己有了，看见金子银子，然后示拿地的衣服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自己这是不要拿出来的，这是，然后就行诡诈，说什么叫去先是偷窃，然后就行诡诈，行诡诈什么？就是骗骗自己说，哎，人没有看见呢，然后上帝也不知道，然后良心说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就这么一次了，下一次不这样了，就把它不偷窃了以后把它合法化，还说行诡诈。 然后把它深深的藏起来，因为呢认为那就是最好的。哦，岂不知弟兄姐妹，那个什么时候我们不把我们深处的那个罪交出来，那就是最连累我们。你看雅干，他后来把那些东西收出来了以后，带到雅各谷去把那些东西除掉。雅各谷是什么意思？叫做连累的意思，连累了，因着那个罪就连累，连累雅干他自己一家人，连累所有的以色列人，连累了那36个人丧命，连累了那以色列人被祝福的变成被咒诅的，连累了。哦，弟兄姐妹，哪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家哪一个人犯罪，你全家受连累？哪一个团契一个人犯罪，你全团契受连累？哪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罪不拿出来，你全教会受连累，被咒诅的？神不同在，神说我不来，你们中间有罪我不来。那我们的侍奉，那我们的聚会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价值？没有。哎呀，好可惜啊，雅干啊，雅干，弟兄姊妹，你我心中的雅干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我心中的那个士拿的衣服是哪一件？是哪一个？那个金子是哪一条？银子是哪一个？拦住我们的，我们认为最宝贝的，你认为最宝贝的就是连累你，是在伤，是在仇敌的面前站不住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咒诅。那个罪如果不交出来，失败了，失败了。然后把它藏起来，隐藏起来。我们人都是这样啊，跟雅干一样呢，先偷窃，然后就鬼行鬼诈，然后就把它藏的深深的地方，不要提。哎呀，田牧师啊，你别的多好讲哦，圣经里面那么多罪，那么不是那么多罪，那么多的经文好讲，你为什么讲这个呢？不要提了，你提了我这个心里不好不舒服，你不要讲这个嘛，你讲别的多好，不要提，也不要思想，你想了以后难过，也更不要拿出来，就是这样把它藏起来，藏在心的深处。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不是一个真传道人，如果我不爱你们，我就不讲这个。我天天会讲很好听的，叫你们听得嘻嘻哈哈的，我会讲好好听的笑话和故事一大堆，我会跟你讲。但是上帝的话，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吗？你要做一个真基的徒吗？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个除去，上帝的福气就临到，神的同在就临到，就是这样。你来到这里真真实实说，哎呀，这么宝贝，这么好，这么满足，因为神同在。好，我们看他们怎么样转败为胜。约书亚记第七章，好，我们现在从13节看起。13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信了行了愚妄的事。上帝告诉他们怎么样转败为胜，他说，起来，你们要自洁。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他说，你们取中间要详细的检查，如果取出了哪一族，哪一族就进前来，然后是哪一家，然后是哪一个，是哪一支派，哪一族，哪一家，家里面哪一个人，这是一个原则。神告诉我们说，对付罪，弟兄姊妹，一件一件来，一件一件的清理，一件一件的求主光照，把它弄清楚，再一件，再一件，不是笼统的，必须清清楚楚的在神的面前对付。我们刚才念诗篇139篇23、24节很宝贝，那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懂得，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也许你以为大卫说错了，里面怎么会有恶行啊？里面只有恶思啊，恶念呢、啊、恶行。因为神看人的里面，人看人的外面，神人看人已经做成在外面的罪，神看人在里面孕育还没有做出来的成就在里面的罪，隐藏在深处的。所以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因为你知道我的心事，试验我，你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要我去走灭亡的道路。然后他们就把那些东西收出来，带到雅各谷，就把这事情清清楚楚的了断。好了，到第八章那里说，耶和华对约瑟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军兵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这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好，请看第八章的二十八节，约瑟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瑟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个大堆，一大堆石头，只存到今日。爱城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叫石堆，你看在这里就应验这件事，他们就名副其实的变成一个石堆。然后我的结论是在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你看，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请你们读三十一节，请。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或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中间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面前，下面说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请你注意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他们攻取爱城之后的那时候，约书亚做了一件事，很奇特的一件事，你去看地图才妙。因为爱城是在这个西南边，他现在把以色列的会众带了好远的路带到西北边去，到了示剑那里，两座山，一座叫基利心山，一座叫以巴路山，把会众带到那里去，深入到仇敌那里去，好像他们根本完全忘记有仇敌，大胆的挺着胸部的走到那边去。他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啊？他们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做什么事？他们在那里献祭、燔祭和平安祭，还做一件什么事？把十二支派的人分开，一边站在以巴鲁山，一边站在基利心山，他们把耶和华上帝的话抄写在那石头上，然后就宣读，一边宣读，这边六个支派宣读耶和华上帝所有祝福的话，那边的十二支派听了就说阿们阿们，然后那边的六个支派就宣读上帝咒诅的话，如果偏离神的道，上帝的咒诅，筑坛献祭读耶和华上帝的话，因为他们原来犯罪变成了可咒诅的，就是忘记神的话，没有照神的话行。所以箴言书第二十三章也 有句话26节说，耶和华上帝说，我儿啊，你们要将你们的心归我。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如此的把心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把里面每一样东西倒空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们。教会把所有的罪除尽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们。哦，愿主恩待，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真理的圣灵啊，运行在我心中，光照启示，照亮做你的善工，除去我的罪孽，使你的圣灵可以充满在我的心中，使我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荣耀主的圣名。我们不再做一个偷窃的人，不再做一个行诡诈的人，我们不再做一个隐藏罪恶的人，我们安静。